Nyāng jī chīnbō, chō tēng nī mī jiāng zhōng nī mō lō chīnbō ngāb jiā tāwa pār kā rā tā ngāng cāng tō shīn mō tō tōng bā tū jī jiāng lā shiāng cā rū lō hō chīnbō shī fiā kēng jī tēng nyā zū tū cē wā zē rō tō shī khuār tō shir zāb lēng tāk cē fī tāng bā xā rīng zāt bā rīng zīng jīng mē lāng bā lā shiāng cā rū mā bī sēng kēng kēng rū nyāng lā yī khā rī kēng tō zhōng bō mō lō mā nā bā rā jiāng chīp chī jē bīn chēn lī zhōng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终身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 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演教，在讲无常的因道。其中呢，前面我们讲到对机解道他，那么前面有对机解道他呢， 说出了一切世间，一味的供用事业名利享受等等，全部都是呢虚无事业的。而且呢，看到了他的这个败望，就知道为他劳心劳力不值得。为什么呢？就是知道他最后的边际上面完全就是败望的，完全就是不靠谱的，是虚假的，而且彻底 无常而消失的，因此呢，要寻求一个大道，得到超越世间的一个自在。那么这样呢，就发心像噶举仙德们那样，远离这个家乡，脱离寺院浓厚的地方，而且呢，到寂静的山林当中，家也不要，菜也不要，世俗的朋友也不要，一时民等等全部剪掉之后呢， 走一心修道的道路。由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对这个世间法迷之得太深，执着的太浓，会感觉这样很可怕吧，这样太苦了吧，等等。那么为此呢，今天按照寒山大师诸戒的状子来讲讲，当我们脱离了功名我 这三件事以后呢，会得到大的逍遥自在，真实的逍遥自在，随心自在。其实大家需要明白，只有修道人才有光大自在、逍遥快乐。世间人们都得不到这样的逍遥，只是呢，摆一个我字所具爱的。 所以呢，凡是说做所为，只是为自己这一个身求功求名。从古至今，全世界的人都无不是被我功名这三件事苦了一生，哪里有一刻的快活呢？所以呢，只有这个大圣人忘了这三件事， 才得到无穷光大的自在、逍遥快活。可谈世间人们局限在那么小的一个范围里面，一直在这个身上做种种的安排，在眼前的这个无欲相收、名闻利养上做文章，这是为了虚假的一个躯壳来做这样种种的实践事。 为什么呢？因为他所见的很小很小，所以呢，他根本不知道大道的圣妙，不但不知道大道的圣妙，而且呢，跟他说，他也不相信。那么我们要从虚假的这个境界执着当中脱出来，一定要认识什么叫做光大逍遥，这个非常重要。 光大的自在，真正的逍遥，这一定要清楚。所以呢，下面就来讲一讲逍遥用。那么大家需要明白一个大鹏南飞，
就是说啊，在这个贝宾，也就是贝海这个地方，有一条非常非常大的鱼，叫做鲲，大的不知道有几千里。那么这条大鲲鱼，化成鸟叫做鹏，哎，大鹏。那么大鹏的这个背部呢，不晓得有几千里。它怒而纷飞的时候呢，寓意啊，就像从高空吹下来的大运一样。当氦气运动的时候呢，它将迁徙于南冥。这个南冥即是天池的意思。那么据说这只大鹏鸟迁徙于南冥，用寓意一击碎就是3000里，然后呢就是即大风上升9万里的高度。当时这个大鹏飞翔就是借着6月的风。那么这里讲到碎击3000里，就是说啊，大鹏的这个寓意，急着这个海水震荡3000里的范围，那它有多大就可想而知了。那么寓意呢，又伯爵大风之上运啸一距就是9万里的距离，那么它的大就更加可知了。那么所谓的这个六月啊，就是周朝的这个六月，就是夏朝的4月。只当生阳开发的时候，这个风才大而有力量。这样，故东双翼飞得非常非常遥远的。那么"逍遥"的含义，只是形容大而化之，叫做这个神者的神。只有这个神人才得到逍遥。所以呢，就是用鲲、鹏，这个鲲鱼和大鹏，比喻大而化之的意思。那么说贝冥就是指贝海，相当这个旷远，而不是世人所见的地方，那就表示非常深远，不为人所测度的一个大道。那么说到这个海中的鲲鱼，譬喻要在大道体当中才能够养成大生者的胚胎。这么大的这个鲲鱼，不可能在小池塘里面养出，也不可能在小河、小江里面养成，没有贝海那么大的量是不能长养大鲲鱼的。这就表示在大道体当中才能够养成生态。那么这条大鲲鱼化成这个大鹏，是讲大而化之的意思，大而化之就叫做生。鲲鱼啊，虽然大，但是呢，也只是一块大东西，看不出它的大来。一定要化成大鹏鸟，才见到它的大。也就是说啊，它沉潜在大海里面的时候呢，实际上人们看不到它的大用大力，只有一跃而上天空，簸起大风9万里，扶摇直上，才见到原来这么大，一下子能够迁徙到极遥远的这个地方。这就表示他起了大用的时候呢，才看到原本在北海中的鲲鱼是那么大的。那么说到这个怒而奋飞，这就是表示大鹏的大不容易轻举，一定要奋发全体的力量才能够沸腾。这就比喻啊，神者神人们虽然具有全体，但是呢，从前是在很深深、很寂静、很秘密当中，难以发出它的用，一定要这个奋发全体道力才能够摄精而驱动的。所以说，这就像这个大鹏一定要怒而奋发才能高飞一样。僧人们一出师，以他的这个力量就能够应付群生，利益天下人民。譬喻为这个大鹏鸟的寓意啊，就像从天上垂下来的大鹰一样。 哎，这就不是从前的坤舆可比的。那么这个亥运就是疲于僧人们乘着大气运来出现事件，而不是等闲可比的。这样我们就明白大鹏南飞。那么大而又大来需要了解，就是说啊，岁则重的这个阳眼是不是的一个东西。然后这个尘埃就是指阳光从这个缝隙里照射，能照到空中游动的微尘。那么世上的这个禽鸟、昆虫等等气息的吹动，就是很微弱、很微弱的。二呢，台虚辽阔、遥远之处，根本不是我们啊视力所及的一个地方。意思就是说啊，鹏鸟之大，可以说大，但是呢，在辽阔太虚空的上方往下看的话呢，这样大的鹏鸟，就好似那不世的这个阳烟和阳光照到浮动的尘埃，极其渺小。虽然这只大鹏鸟鼓动啊扶摇的大风，但是呢，也只像那些微生物呼出的气息鼓动一样，哪里有什么大呢？那么，大鹏看这个下界的种种事物，也就像这样很渺小的。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是讲生人自大，虽然大也落于有心，还有这个体端，而这个虚无大道才是无心的，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的。意思就是说啊，生人之所以逍遥，就是因为他得了大道，这无法用我们面前的事物来形容。它不是形而下这些有性的一个事物，而这些知识呢，需要分别是变现的一个假象，这样才明白大而又大的含义。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肾虚喉痒才能自用的。就是说啊，前面讲的这个坤舆、大鹏、南飞的宏图是什么意思呢？就像这个水的积蓄不深厚，就没有力量扶起大船。譬如用这个一杯水倒在地的低洼处，因为倒的水量只有一杯，里面呢只能扶起像这个戒指那么小的一个船。假使把一个杯子放到这个低洼处的水里面，那么由于这个杯子大，水小，就没有办法让它动起来。意思就是水浅船大，船就无法在里面活动。那么接着呢，要看到如果缝的这个积累不深厚，它要负起打寓意也是没有力量的。所以呢，就是大鹏鸟要以飞救万里，那是凤在下，大鹏在上，要借助大风力量的鼓动才能够远飞。如果风小了，没有力量了，那就不能远居高飞。所以呢，就是借助风力背负青天，才不会中途夭折、中途停止。这就说到大鹏一句救万里，以直到这个南冥之间不中途这个夭折、中途这个停止，就是借助大鹏的力量才敢发起南飞的壮举，才能够施展宏图。否则啊，风小了，那是不敢轻举的。这都充分的说明，要肾虚喉痒，不能光有一番空想。大家注意，这里有很深深的含义，我们要一段一段的理解。如果这个被害的水不厚，那是不足以养大坤舆的，一定要有那么深厚的水，才能够养那么大的这个坤舆。这就是讲要有一个大道的体，才能够张扬生人的胚胎。 而且呢要在很深很深的水里面生息后养的。难道这个鲲鱼化成了大鹏鸟，虽然它想远距高飞，但是如果没有大风在下面故当配送，它也没有办法到达遥远处的南冥天池。哎，这是比喻啊，不是大道的远深广大，不足以涵养大圣的胚胎。纵然扬成了大地，如果不变化，也不能起到大用。哎，纵然有大圣的作用，如果不乘坐四道教性的大运，或者说时间因缘的信息，也不可能应运出师来成就光大光明的大事业。所以一定就是肾虚喉痒，待时而动，才能进到大圣的体用。所以呢，预言在水和风这两点上来形容他的后继。那么从这里就可以看到，世间人们很可笑，特别清波浅露的，只是凭着酷耳记忆的一个学问，为了这个表演自我，为了这个张扬自我，又没有积德深厚，怎么说能够成就大的功德、大的事业呢？所以呢，肾虚喉痒才能自用，这个非常需要清楚。另外呢，当我们需要了解孝智不及这个大智，就是说，对于这件事，又来了两只小动物发表他们的谈论，其中一只是小寒蝉啊，也就是这个夏末求出恒孝的蝉，或者就是知了；一只呢就是刚刚学会的小九鸟。那么他们笑着说：“我们尽力费在这个鱼书和放书间就撞上了，没有到就掉在地上了。大鹏鸟它怎么一费就完力，想到遥远的南冥天池呢？如果要去势力所到达的地方，只要准备三餐就能返回，肚子还饱饱的。如果要到百里之外，那一定要有隔夜虫鸣而准备粮食；如果要到一千里之外，那要三个月来准备粮食。那么这两只小虫小鸟又哪里知道呢？这就是说明啊，孝智比不上大智。就是说啊，那些时间孝见识的人不知道生任的大，就像这个两只小动物在这个玉书和方书之间飞而撞倒在地，他们已经用尽了力量了。那所以呢，就小大鹏飞九万里干什么呢？哎，这就是譬喻世间人们见识小，只想满足自己身体的口腹之欲，求的就是吃多少穿多少，只是这么一点这个事情，他们哪里用得着生任的大道呢？可怜世间人们都自求现实一点功名利禄，一时享受淡淡。就像那孝虫孝鸟，只是在孝范围里面飞来飞去，他们就孝大鹏怎么一飞就飞九万里，想到达极遥远的地方，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所以大家需要明白，这就是说明世间人们呢以孝见解不知道圣人，根本不知道圣人的境界，就是因为他们的志愿不愿大，因为志愿不愿大，所以呢虚积德不深厚，这是随着各自的量而已。他们呢想不到这个几十年以后的事，只想着眼前的吃喝玩乐，就是这么可怜。那么志愿越大，虚积德就要越厚。如果要前往眼睛能看到的地方，那不必虚量， 只吃一顿饭就能够返回，肚子还饱饱的。这就是比喻世间小人以目前的眼前的事情就满足了。只要吃好穿好打扮好娱乐好，看场电影上上网溜一次，或者呢就是上街购物等等，就非常满足，想不到遥远的事情。如果要去百里之外，那么志愿稍微远大，那就要各业从量，不然没有质量怎么能到达那么远的地方呢？再者，如果志愿更远大，要到千里之外，要提前3个月积聚质量。那么像这样，这个志愿越来越远大，那么所要需养的也越来越深厚。像呢，两只小鸟小虫，生长在这个玉树和房树之间，本来也没有大的见识，也没有远去高飞的志愿，他们当然会消大鹏鸟的高飞。全世界树木存亡的人都是如此。那么再说，那北海鲲鱼化成的这个大鹏鸟，背部呢就像泰山那么大，鱼鱼吹下来像这个吹天之云一样，波及大风飞到9万里之上，就像一只大飞机穿过云层到了极高的天空，湛蓝一片，背负青天。它要向南方飞到这个极远的天池，那么随着你有一只小鸟笑着说，它现在要到哪里去呢？我飞起来不过数仞啊，其实就是一仞，然后呢就下来了，我在这个水草丛间翱翔，这也就是我所飞到之处。它要飞到哪里去呢？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样的这个小智当然不及大智。为什么呢？因为啊，见解小，志愿小，行动小，当然最终结果就小了。所以呢，世间人们就困在这样的小智见地，自为一世的相守，名为本老一生，不过就像这只小鸟飞起来只是一个数仞，然后呢就掉下来，再没有别的结局了。他哪里知道大鹏鸟远去高飞的资源呢？那么像这样，世间人们都想我本人要开个公司做一个大老板，我的这个美名要传扬到一地一生一国乃至一个世界，或者呢我要做一个高官，要做到总统等等等等。他们的这个志愿就像这个虽重的小鸟，也只能到这个地方。古代像这个宋荣子这样的先人尚且笑这些人，就是说他们只是以才智来求以及现实虚假的名位而已。从某个角度来讲，宋荣子很了不起，他完全忘掉了虚名，全世界人赞叹他也不得已，全世界人会他也不适宜。那么他有什么要诀呢？就是定乎内外之风，辨乎荣辱之境，如此而已，没有别的。他非常确定内的四德在即，外的毁誉有他，能分辨这一点。毁誉是别人嘴巴说的，都是呢虚声虚响的，而四德在我自己。他不以外人的这个毁誉，稍微懂自己的心，是由于他知道荣辱与己无关，我要的是内在的四德。那么这里说到宋荣子之所以能忘掉这个毁誉，不积极求世间的虚名，就是因为他看清了虚名都是外在的，只是一种这个圣相与自己无关， 那么从他旁观者来看，实践人们都是来求一点续命，实在很可笑。宋荣子呢高人一筹，他能忘却续命，却还有没有建立的，那是什么呢？那就是还不能忘我忘自己。列子驾驭着风轻飘飘的飞是很好的境界，飞了十五天才返回。他对于求福这件事没有当作，不是一直在求福上劳碌。然而呢，他虽然能往祸福，却不能往四散。那么由于他还不能脱离身体的这个心害，所以呢就是不能与造物有于无穷之地，所以呢要等待有风才能进去，也不过十五天就返回。因为他的身体还没有化掉，还要灌带外在的风才能废性，道力还不胜。那些乘坐大道而又的圣人，与造化混而为一的，有哪里要灌带外在呢？所以说啊，就是自人无疾，圣人无功，圣人无命。那么这里的这个自人、圣人、圣人，只是一个圣人说成三个名称。这就是说能逍遥的圣人，因为圣人完全忘心懈怠，超然盛世，所以呢处在万化之上，光大自在，以导致了不为物类的，也因此呢独得逍遥，根本不是世间消滞的人所能知道的。那么这就是求道得逍遥的一个好处，忘了身体，绝掉了对待，超然于生死之外，出乎各种形而下的幻象之上，光大自在，逍遥自在。他一直住在大道的法乐当中，不必被外物所累，积极求什么功名利禄，那些全部都是呢消滞人的一个做法。为什么？他们的这个见解非常小，想法非常的小，认为只要我自己好就行了。而所谓的这个我自己好，就是吃得好，穿得好，过得舒服安全就行了。或者呢野心大一点，就像我在这个世上有名有威有权就可以了。至于出世间的修行飞那么高那么远，太可怕了。所以呢就是孝智不及大智，压根就没有高远的志向，在小圈圈里面不断不断的发展，结果整个心思就密密麻麻的在这上面运行，因缘在这上面搀扶，总是围绕小小的功名利禄、生活享受、自我等等等等，一直落在得失的搀扶当中。且不说佛教真过的圣人，连古代真正修道的人也无心于功名利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见得大，他们最终获得了超越世间人们的逍遥。那么这里寓言的本意就是说啊，古今世人没有一个得逍遥，只是呢被一个血肉之躯被我所累，所以呢非常劳碌的求功求名，苦了一生一世，没有一刻的快活。他们呢自始至终这个身体性害，此外再没有别的事，哪里知道有大道的存在呢？而且呢为这个身体求义求事，为这个我求名求位求权等等，都是这样的我叫功名之事。只因我刘教那么小的一个功名利禄，埋没了自己的一生一世。所以呢大家需要明白，只有大而化之的神人忘我忘功忘名， 超脱甚是，而由于大道的女当中，谁能得到光大逍遥自在，快乐无穷？这哪里是狭隘的孝之间则所能知道的呢？哎，就像这个孝昆虫小鸟孝大鲲大鹏一样，是这样来需要了解。哎，确确实实看破放下，真正学这个前辈嘎当大德等等那样，那才是真正的由这个大的之间，然后在大道上能够修持，最后呢获得光大逍遥自在等等的成就，是这样来需要了解。那下面我们讲一下，就是忘机忘功忘命的一个例子，这样就很清楚。那么有没有这样真正忘机忘功忘命的僧人呢？哎，的确有。下面我们再看这个四字。话说在古代，唐耀想把天下让给徐攸，他认为治天下是自己的功劳，现在呢让给徐攸，可见他有忘机忘功的司机德行。他对徐攸说，大的太阳月亮都出来了，想斗智那么小的火光不隐没，不也是很难吗？即使于连天降下，还用小罐子来灌溉，在润泽上不也是徒劳辛苦吗？你老人家一出来，天下就自然治理，而我还在这里住持，我看自己太缺陷了，想亲您来治理天下。那么这个时候徐攸说，你治天下，天下既然已经治了，而我还来代替你，我难道是为民吗？民是世的病，我难道为了病吗？病和事是一对的，事是事实，病是次要的虚假名称。又说到，我没有实际的施工德行，却有个虚名，这是我全无私德而转上虚名，而出在病，我哪里是出病而不无私的人呢？小鸟在森林里面打草，不过就是一根枝头，田鼠应河水，不过就是满腹，回去吧，不必再来了。你自见得人君是这样尊大，我要天下做什么用呢？我不越俎代庖，虽然厨师不知离这个厨房的事，但一个祈祷者也不可能来代替。意思就是说，你不知天下，就应该去找哪些要天下的人，不能去招扶着祈祷的人。我不是那种人，我哪里会舍弃我的所收而去取代你呢？那么大家这里要看到徐攸的境界，他能忘命，还不能忘机或者忘身。他用这个小鸟和田鼠的譬喻，意思就是还要为这个小小的身体来服务，小鸟要造一个枝头作为巢穴来安身，同样这个田鼠呢要找一点水来报复。那这就像这个列子于逢而行，还不能这个忘性海，那么徐攸还忘不了自己的这个身体，还要在这个身上取一个满足。哎，不像这个固舍山上的圣人，功名计全部忘掉。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要辨别世上四种人。第一种人就是求功名利禄，就是庸人，根本不入道的。那么第二种人呢，就像这个唐耀，他能治理天下，最终能够让天下。他虽然能忘功，却不能忘让天下的民。为什么呢？因为让是一个很大的德，他制作这个德的名称，又对虚命的这个制作。那么第三种人呢，就像徐攸，他就这个潇洒的多，他 他不收田下，连天下的民都不要了。但是呢，他还忘不了身，忘不了纪。从他说话就可以看出，所有的这个小鸟以及这个天书都是呢他的标准。他说我只要去住，这一点意识住的作用就行了。所以呢，他的修道还有限，是有限的一个境界，还没有忘掉这个身体等等。那么第十重任呢，就像这个故事善的圣人，这才是大而化之的一个圣人。我共民善者全忘掉了，这才达到呢逍遥之地，才成为北海中的大鲲，能大而化之，成为大鹏鸟，一飞就是九万里，才能够到达极为遥远的南方。哎，这就是逍遥。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了任何功名我的系累，没有任何这样的一个自作而吸附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有一天呢，建武和脸书两个人对谈。那么建武问我听介于这个人说话大而无当，简直说神话，没有边界，我很害怕他说话不近人情。那么这个时候脸书说他说了什么话呢？简悟说在非常非常深远的叫做固色的山上，有一个僧人居住，他的肌肤像冰雪一样轻盈，美好的像处女，不吃五谷，以凤和鹿作为这个食物，曾运气与飞龙游于四海之外天地之间。他的这个神情凝定，说道之初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我认为这是神话，我不相信。那么这个时候脸书说他说得很正确，瞎子没有办法让他看到金秀的美观美景，聋子也没有办法让他听到钟鼓的妙音。不但身体上有聋有瞎，在见识上也有，这句话说的就是你啊。这个僧人的妙用能和一切万物混而为一的，这等人和造物同用。他的境界那么高，他没有执着，没有任何胆着或者是分别心的状况当中有求的，他不想出来治理世界，假使出来的话呢，会成为整个世界的福报。他哪里会是那样劳心劳瘁的样子呢？他哪里会那么以自作辛劳的心来治理整个天下呢？这样的人已经脱离了性海，如果有一个我和外物相对，为自我去醉取声色啊、名利啊、意识等等，那会受到伤害。然而呢，这样的人没有我跟外物的一个相对，所以呢，外物不能伤他，滔天的大水无法逆他，极度的干旱无法伤他等等。那么这样的这个僧人，不必说他全体妙用，就算他用这个造坡抗病那么一点点作用，都能够做出腰顺的事业。而这个僧人有这样的妙德，他哪里肯那么辛苦劳瘁来寻求外物呢？他的心哪里会单坐在虚假不实的功名利禄、意识收用等等上呢？哎，这也是譬如我们现在外面把对先世的当作、对来世的当作一层一层去掉，越去掉就越轻，越去掉就越接近正道。然后呢，对于这个功名啊、享受，甚至呢一己自身全部忘掉，最后连我都没有了。那么这样正道倒替再发而为大用，就像这个大鹏鸟飞到青天之上之后呢，能够翱翔到极为遥远的领域，那就是发而成为大用了。 如果在世间可以做圣地明君，如果处事可以做注释，像这样回去极大的妙用。那么这样一层一层比较下来，就要知道什么叫做无为二化，什么叫做正体其用。像这样一层层具翻散的想，就知道为什么先要退，先要阴，先要阳道。首先在广阔的大海里，这就表示道体一定要在那里去孕育，孕育成生人胚胎，到它成熟的时候才能够发而起大用，才能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那么接下来的这个预言讲到，松过的人凡买一种藏铺的贵重物啊，大概就是一些服装，那么就到了越国境内。松过的人自以为这个藏铺是贵重物，却不晓得越人以它为无用。那么要持藏天下国政，治理人民，让四海清贫。但他到了古色山上，见到了这个圣人，茫然之死，丧了天下。这里揭示了前面要呢让天下给徐攸，徐攸不受，徐攸虽不收要的这个天下，却不能让要忘天下，而且呢不能让他忘掉让天下的名称。那么由于他不能忘一计的缘故，遇到圣人之前，要心里一直放不下这个名，放不下一计。他虽然说天下我让给你，你来这里，你多么伟大，多么有功德，我这种小人物就不必再出来了。但是呢实际上呢，他自作让的这个续命，自作自己还是很伟大。然而呢他一见了圣人就敦亡天下了，他怎么就丧掉了呢？他看到了无谓的大用，圣人不费一点金，几乎清洁如雪，看到他身体灵定的，能够效用于宇宙之间，身体若处女，药就惊呆了。他讲，我这个人治天下这么老催，每天辛辛苦苦处理这么多的事，又是那怀着忧虑的肝脏的，身体呢又特别特别的累，跟这个圣人差距太远了。他才知道只有真得了道体的人才有这样的一个大用，自己实在相差十万八千里，就像这个小鸟不知道大鹏鸟的深度广度，不知道它的大用所在那样。这个时候他就不再当作让天下的名字了，因为呢圣人连聚一个小指头的力气都不必用，用他的造破就可以做出尧舜的事业。在这种对比之下呢，这个药的胆作就化掉了。那么从这里呢可以看到无谓的大用，效药的大漏。所以呢我们人人首先要从世间虚假的法里面退出来，这些没有什么意义啊，只不过就是妄实现的名声相用事业等等，说白了它叫做魔，它叫做标，它就叫做假，叫做虚无事业。从中抽出来去修无畏的大道，真道道体，就能够脱离这一切一切的性害虚名自我的束缚，而逍遥于世间之外的，这样才是真正成了一种逍遥自在的修行人。所以呢我们这个大前行，首先呢让你就是当作今生，当作来世，这块的执着心，这块的分别念一定要推下来，不要在这个魔和表面假的没有事意上去浪费时间，浪费这个下面的人生。就是原来是我们只是抓一个制作一个魔和表面和假的 没有四亿的一个东西，那真正真正的嘎当县的那样为了发男性苦心舍弃啊自己的故乡在别的地方，而且呢就是极尽的山东里去修行，这才是真正的得到出世间真道的种种德相，而且就是无为的大用，在那个时候就是随心自在逍遥的一个大乐完全可以现前。所以呢就是我们啊，世间众生呢，没有学到佛法，没有精通佛法的智慧，没有这样观修佛法的智慧，当做一个非常短暂的现世，或者是当做一个世间轮回翻凑的发，一直没完没了的投身在生死轮回当中，而且呢，被这个自我束缚的特别特别紧，一点都没有办法逍遥自在。一点都没有办法无为大用的境界而做不可思议的弘法利生等等的大事业，是这样子。所以呢，从各个角度我们分析以后呢，的确我们是心甘情愿，非常愿意吃苦，为了发牺牲自己，为了真的发吃苦也好，要穷也好，要到了死的地步也好，就不放下这个学法。所以呢，在他的心心念念当中只有个法，没有别的，这种人才是真正一心一法，一心用法来想修，没有别的。这种时候呢，才叫做真正有了很好的道心，有了很好的目标，而且他的方向各个方面非常好，这个才是真正的三驾利用下满人生。而且呢，在这短暂的人生当中呢，这样很精进很吃苦，放下一切的世间的名为利养啊，等等的问题，然后呢，一心圆作法，在一个寂静的圣地，日日都在闻思修佛法，那才是真真正大福报、大智慧、大修行人的一个表现。将来完全可以成一种为的大用的境界，逍遥大乐自在的境界，随心自在的方式来成就不可思议的大事业，是这样子。那么这些呢，我们不讲，不从这些具体的例子，不去做一些对比啊，或者一层一层没有给大家解释清楚的话呢，我们无始以来制作的大家很清楚，太多太深厚太坚固，而且就是无量无边的种种的不好的习气，如果没有比较励志的状态，没有通过佛法这样的一层一层解说因道的话呢，恐怕我们的自以为是的那个特别自私的特别狭窄的，而且就是非常不理智的当做一个小小的短暂的今世的时间法上面一直放不下看破不了，没有办法脱离这种束缚的状态，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为了大道，为了真得佛法所讲的道体呢，我们一定要努力，一定要想方设法呢放下虚名自我的束缚，这样子的话呢才逍遥自在的。所以呢，真正的随心自在逍遥的大乐我们要得到的话呢，必须现在呢当作现世法，当作来世法，全都是轮回法，全都是呢世间优陋的烦臭的一个东西，所以呢要干干净净的放下去后才能修道啊，是这样子。所以呢，没有看破没有放下杂乱的状态，没有得到一种道心坚固干净的一个心态，那没有办法去想这样的，因为一层一层的障碍，一层一层的束缚，一层一层的担作都没有破掉，从这个最大最粗的乃至于最细最小的中间都有一层一层的障碍，没有办法突破。所以呢，就是我们学大乘心的在外乘心这一块如果能过关，那这样磨的表的假的无思议的担作现世的，或者呢就束缚自我的一切一切，包括虚名虚利等等，能够放得下能够看透，那才是真正的修行人。所以呢，说白了，完全一心一法一心修法的人才有真正的道心，真正的道心一起来的时候呢，他就是一心一法一心修法，没有别的任何所作所为了，他的一个目标就是要修道成就来做大事业，是这样子。所以呢，在大面前呢，所有世间的一切一切的名为利养，或者呢自我啊展现的种种的情况，全都彻底放下的，一丝一毫都不会当作，不会羡慕，不会追求，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有了个坚固的道心，这种人呢、就完全有希望去向光明大道 得到逍遥的大乐，是这样来需要了解。那了解了这以后呢，我们呢很快要远离这个世间轮回世间娑婆，而且呢快速能够达到逍遥自在的大乐，那么我们就要道归极乐，然后呢就是早日证得普贤殊胜心。所以下面我们呢按照普贤宣言品所讲那样做回向发大愿。
我以大一切